课号 T101 在教室中2010细菌三学的研讨，老师是林尔文老师。OK， 我们现在开始。好，谢谢。好，请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眼睛，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今天早上这么美好的时光，叫我们一同来追求真理，叫我们一同认识你的自己。因此我们把这剩下的时间我们交托在你的恩手中，求主能够大大的使用我们，也大大的祝福每一位都有可听的耳能够听见你的说话。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门。
好，弟兄姊妹，我们这一堂课啊，有如果相较于其他的课的话，可能有一点特别，因为它的主题啊是戏剧神学的探讨。戏剧神学的探讨，你们后面的人看得清楚吗？还是要灯把它关掉？啊，灯关掉哈。啊，书传一传，待会就麻烦班长把书放回来这边哈。啊，因为有一些东西我还要跟大家讲哈。戏剧神学的探讨。我知道弟兄姊妹对这个神学没有意见，啊，这个对戏剧可能有一点意见。哈哈，这怎么搞的？神学怎么跟戏剧扯上关系呢？啊，稍安勿躁，其实有很多的事情呢，我们是用一个类比的方式来说明圣经的这个一些要表达的事情。好，可能这样子比较清楚啊。首先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刚开始的话我分成两大段，前面一段是理论的介绍，所以很快速把一些该知道的一些根基先垫好。那么这个一旦垫好以后啊，后面的我就用实例来帮助大家怎么解开圣经，好吧？这个是依靠神学，它不是只是一个解经，懂我的意思吗？解经和神学有一个基本上的不同，神学它是比较属于一个深层的，更深层的一个认识，对神的话语的认识，对教会传统的认识，对这个整个现代的周边环境，还有人与人之间哈，这些关系的认识。也就是说，神学的面向哈，神学的面向比一般的解释圣经来的广多了。OK， 好，简单的讲一下这个戏剧神学法，它是这样子。因为老师在读神学硕士的时候啊，非常思考怎么样做这个系统神学。神学是一套思路，它的面向至少三层，你们稍微记一下。第一个，圣经的真理啊；第二个，教会的传统的认识，对圣经的话语的认识。第三个，跟当今你我他之间的神我神他的关系，你他的关系，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好，所以神学的面向好多面的。我们很常啊，在教会里面哈，只谈论第一个，就是圣经的这个前后文的关系，啊，还有圣经在历史上面的一些看法。但是呢，这个两层啊，跟一般我们所讲的神学还是有一大段差距。所以神学的探讨的话，它是比较比一般的弟兄姊妹认识了圣经的这个看法还要多那么一大段啊。那我在研究的神学大概是从94年开始啊，1994年，然后一直到现在。那么在全时间来研究神学的时候，实在很困惑。刚开始啊，就是觉得啊，见山是三见三不是三，以为刚开始在94年的时候，我觉得什么东西都很容易了解。然后到了2000年以后，我就发现见三不是三，见什么都不是什么。意思是什么？原先看了以为就是这样的，后来再看的时候发现不是这个回事。然后一直到最近，我不敢讲说我已经就是超然了，不敢讲说已经都懂了，但是我就慢慢的体会到，其实见三还是三，啊。这个是一个心态，还有这个一直不断的在成长的。那学习神学 和学习圣经，如果你问老师说，哎，差别在哪里啊？坦白讲啊，我是盼望啊，如果你没有把圣经学得好啊，学神学太早，我有这种感觉。好，但是呢，如果你没有神学的根基啊，你的圣经的这个教导或研读啊，常常是没有轨道的。学习神学其实是为了铺轨，你的方向不会错啊。那这个我昨天唱出去，为了帮助大家才讲的啊。在华人基督徒啊，特别是这个明初的时候啊，像王明道、宋尚杰、倪柝声等等，你们都听过这些名字嘛啊？他们几位的话，都是属于这个比较如果以今天的当代的一些分类的话，就是比较基要主义的，所以他们的这个对圣经的认识很清楚、很干净，而且呢不会掺杂。但问题就在于他们解释的时候啊，解释圣经的一些方式啊，常常会被后面的一些神学家来批评。为什么呢？这个细节有很多的原因啊，但是问题就在于有一件事情他们掌握得很好，所以圣经没有人能够说他们是异端，就是这个基要神学。他们的神学的看见就是讲到基督他的身位，基督他的工作，他出生他是童女生子这个怀孕生子，对不对？那么为人生活这个经过死死而复活，升上高天，成为这个是造人生活的时的生命的灵，然后呢今天住在你我的里面，这个都是基要的真理啊。因为他们死守的那个部分是没有错误的，所以他中间的那个解释的那个这个怎么解释成的，并没有出太大的问题，只是那个中间的一些手段啊，会被后面的这个所谓的神学家来批评。但因为这一点的关系，神学多重要！你只要掌握住了一个真正的轨道，神整个在圣经里面哈，人历史历代他要引导你的一个方向，你掌握很清楚，你在解释的时候不会太离谱，了解我的意思吗？不会太离谱。好，这几年呢，我就发现很多人在谈论复杂的神学议题。和不同的神学架构一大堆，如果你真的要去读的时候，哇，这个琳琅满目。但是呢，好好研习神学方法的很少。你听过神学方法论的举手一下，听过神学方法论、神学自学法好了，神学自学法有几位啊？但是呢，真正好好教这个方法的不多。为什么呢？因为啊，绝大多数啊，我们喜欢一下子就去抓那个肉吃，一下子去钓鱼啊，鱼的本身我们很喜欢，我看到鱼了，哈，拿来实用主义，或者要拿来主义，这个牧师们一教完了以后，你就马上拿来，然后就 copy 对不对？教出去了，这一般的习惯。但是讲方法的时候啊，就是从根基着手，你跑都跑不掉，什么方法就是什么路。他就是帮你那个这个好像以前那个学习写字啊，你要成为王羲之要写的哇这么好看啊，你先怎么样，从九宫格开始做，九宫格永字八法一撇一捺，不要动，不要随便自己发明，对不对？这叫做方法，基本的方法掌握了，后面的那个神学的探讨就比较容易掌握。今天因为我们时间很有限啊，我们老师是花了大概4年的时间去搞这个，所以今天一堂课我知道不可能讲完，但是大致上的给大家有一点概念。那我12月的时候会在 LTI 教一堂课，这堂课的话题目虽然是讲这个是圣经中的基督耶稣家谱的解码，实际上啊它是一套很完整的神学很完整的神学，就是把前后这个圣经新旧约的那个连贯性把它拿出来给大家看那么基督神学是本人的一个小小的心得那从全本圣经的角度，还有全貌和本质，圣经有它的本质啊。圣经其实后面就是讲到灵啊，圣灵的事情啊。神的话，我跟你们所说的话就是什么？就是灵，就是生命啊，是生命的本质啊。你如果没有抓到这些点，你就是抓这个故事那个故事，你就会 get lost， 就是 见树而不见林，很容易会有这样的情况。好，那么你要先掌握本质，你要先掌握全貌，然后从戏剧神学研究的角度来了解整个圣经的意义。好，那定义是什么？什么事情啊？我们走到一个神学界的时候，你必须要在他面前讲得很清楚，不然的话人家不知道你的用词到底是什么意思。一般来讲哈，这个戏剧这个字哈，不太舒服。在这里说这样属灵的弟兄姊妹在我们面前讲戏剧，哎呀，这个实在是不太属灵了。但圣经里面就讲，我们都成了一台戏，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圣经就是这样用了，我不是随便改的。我本来是想要把它改成剧作神学，剧作。但是问题是，圣经只是讲戏，这是另外一处啊。这个吕正中译本啊，他讲戏剧，所以我不敢改。我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用戏剧神学，懂我的意思吗？好 ，dramatic theology 的定义 ，dramatic theology 啊，和他研究诠释圣经的方法，是以全本新旧约。记住，它不是单卷的，它不是一章节两章节的事情，它是全本圣经为范围，在思想神圣的启示那个传达的方式是怎么传下来的？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很多人，这个尤其现在当代的这个自由神学者啊，马太福音马太写的，这样没有错，马太写的，路加福音路加写的，谁说错？保罗书信啊，保罗写的很清楚。都是神写的，你说对不对？你了解我意思吗？圣经我们很清楚，圣经都是神的默示，神的说话，神的呼吸啊。圣经的背后，它的本质是神的说话，是你的我的而已吗？是神借着我们说出来的话语，你知道我的意思吗？然后现神借着这些神圣这个地上的作者，好，写出来的话语，好，这个是本质上我们思想的不同。你如果只是认定那本书卷是谁写的，撒母耳记撒母耳写的，摩西五经摩西写的，假设你就这样看，我跟你讲啊，你永远找不到全貌，因为你从那个角度，你只能从历史的事实、历史的考古背景，还有这个人生活的周遭的一些范围，然后去来思考这卷书怎么形成，你懂我的意思吗？这就是当代神学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这个其实一场这个神圣的战争，这个很多人没有到达神学这个层次的时候，他不知道这个是一场战争，他只是觉得哦这个有道理，那个有道理。所以在新约刚开始的时候，就发生很多的什么异端在那边传讲，哦，他们是讲的有道理哦，他不是讲没道理的东西，是有道理。问题是，这个道理是不是圣经所要传达的话语？这是最大的差别。所以你必须要去思想神的启示。假设吧，啊，神自己，他爱你，爱我，他想要把他的心意传达给你，他怎么传达的？这个整个思路是怎么完成的？这是戏剧神学要考虑的问题。好，是否可以应用一个巨观的且整合的神学戏剧方式？我们现在讲哈，神学戏剧和戏剧神学是两个不同的词。好，比如说耶稣基督和基督耶稣，有没有人能够分得清楚？一样的举手。耶稣基督 equal to 基督耶稣举手。不一样的举手。哇，那你们功力还是有的。你知道差别在哪里哈？我举一个例子啊，我以前教过这个，我们总统叫什么名字？奥巴马。奥巴马是他的名字，总统是他的什么职分？懂我的意思吗？耶稣是他的名字，基督是他的职分，懂我的意思吗？耶稣基督是奥巴马总统，基督耶稣叫什么？总统奥巴马，你懂我的意思吗？听懂我的意思吗？一个强调这个人是将来要成就那件事的人，一个强调这个职位是那个人来担任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好，这个就是戏剧学、神学戏剧差别，你自己慢慢想，好，没有时间去讲。所有的神学其实后面都有前设，所有的 只要现在你可以看得到的一个完整性的论述，它后面都有前设，就是假设啦。你如果没有假设，就不成文章啊，你知道为什么？它这个假设其实就是引导它往哪里去的原因。很多所谓的自由神学者东西啊，你仔细去看，他之所以后面会引导出那些奇怪的，甚至于有一些是已经把他探讨的那种讲法，是因为他前设的关系，不是他这个人脑筋有问题，因为他的假设根本就不一样了，不对了。你假设错了，那他的结论是错的嘛，你知道吗？ If A is B, if A is B, 如果是 A 的话就一定有 B 的话，对不对？你拿 A， 你是一定是拿 B 吗？听懂我的意思吗？这个是假设的问题啊，很多都是逻辑学上的一些言辞的探讨。好，那戏剧神学圣经诠释思想，一个最基本的假设就是以否完整正常完整，我要讲正常的作品。有一些这个诗经风啊，就是这个疯子所写的东西，前后前面不对后面的那个都有的，但是我说是正常且完整的作品，圣经就是一部正常且完整的作品，你接受我的假设吗？接受对不对？很多人不一定哦，犹太人他们不一定这样学的，他认为旧约就是一个正常完整的，但是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新旧约合在一起才叫做正常完整的，你懂我的意思吗？这是前设的不同啊。不论是文章书籍或者戏剧，其如果这是唯一，听懂吗？作者是一个，他的写作或他导演的作品，纵使呈现的手法或技巧或有不同，有时候用诗歌的方式来描述他的感情，有时候用圣殿的方式来说发他的话语，对不对？有时候会这样不同的手法嘛，对不对？但是他所要表达的主要的意念前后一致，接受的举手，对吧？应该是这样子假设，对不对？好，有详细的思考逻辑，还有完整的连贯性，这就是老师想要跟你们讲，这个假设就命令了这套神学它的结论是正确的。如果我的假设不是在这里，我可以跟你讲，从字开始的假设，哎，我的细节不能讲太多，因为我太多的东西啊。那如果说你接受这一个的话哈，这个假设如果你觉得很合理，心里有平安，我跟你讲，你今天上课啊，整个戏剧神学你就抓到重点了。从该假设着手，可以依据圣经铭文找出戏剧神学所认为神圣作者。就是这位神圣的导演，神圣的剧作家。好，我讲哈，这个圣经啊，一般都是黑白的哈。那个这圣经啊，你如果从希律神学的角度来看它，你可以把它这样联想，它好像一部神圣的剧作，著作。这个著作是描写一个什么？一个神圣的故事。神与人之间的故事。好，我等一下把那个什么的模型讲给你听啊。那后面这个作者是谁呢？你不要想了啊，马上拿走路交。真正的作者是神自己啊，神的自己是那个真正的作者和作家导演，他在后面在导演。不仅仅这个话在导演，连你我的生活他都在导演，懂我的意思吗？听懂啊？好。所要表达的主要中心信息，然后定下大前提和方向啊。这些基本假设讲完了以后啊，你以后对这个神的看法啊，圣经的看法会打通很多啊，这个叫基本的要道。其可能性也包括，也可能性啊，也包括不同时期写成的著作，时代性的问题，地区性的不同。但是有一位神圣的作者在后面，总导演，好像交响乐的那个指挥，这个做什么，那个做什么，最后再呈现出来那个作品是我想要表达的一个意念，懂我的意思吗？好，找到时间了，好，收集资料的编辑团队，听清楚，我用编辑团队， 你如果仔细的看圣经，很多的自由主义很常常批评，哎，这卷书不一定是谁写的。摩西五经有没有讲到摩西最末了他死掉的时候的情形？有没有讲到？哎呀，死掉的人怎么会写这个呢？懂我意思吗？所以我说是编辑团队，而不仅仅就是哦，就是这个作者。最终权威性的定稿和决定权必须要有统一的人格思想。讲到人格，其实是英文的翻译 persona 啊，是讲到那个神的自己啦、啊，你懂我意思吗？好，其中包括了圣经的编辑构成成员，包括了神圣的作者三一神自己，和被圣灵推动的人作者，有神的作者，有人的作者，他是互相结合起来 ，mingle together to 处理到，懂我的意思吗？先知啊，使徒啊，甚至在正典形成经济中，正典形成过程中，编辑整合资料的人，正典形成，列王记、历代志，很多的后面的编辑团队哦，不是一个单一的作者就搞定的，没有。诗篇啊，有些人说大卫写的，有些人说这个箴言，有些人是这个所罗门写的。仔细看哦，不知这样而已哦，对不对？箴言里面就还有别的人写的，对不对？诗篇是不是也有别人写？连可拉的和子孙都有写的，对不对？正典形成过程中，编辑了所有的人都必须要接受圣灵的管制，圣灵的推动。不仅仅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你懂我意思啊？不是只有这样，这个叫做正典法。我再介绍的这个就是从正典的角度来看圣经的真理。不然的话，我跟你讲，没有这些做基础啊，什么问题都有，什么都问题都有。好，两者之间，十二人之间必须要传达相同的意念，统一性，要有一个统一性。所以你在圣经里面，你总是觉得，哎，前后好像有点连贯性，又讲不出来所以然，好像有，是不是这样？统一性，信息传统的连贯性，哇，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有种连贯性，好像那个生命的河流啊，流，呼一直这样流下来。但是呢，这两个统一性和连贯性哈，都是在怎么样看得清楚呢？信息神学的角度看不清楚。好。没有完整的作品应当有其主要传达的意念，或许因为内容有多元性而有许多不同的次要重点。这个一出戏剧啊，真正在演的时候啊，它有一个中心思想，爱国的好，或者是什么爱情故事，它有一个中心思想。你仔细看那个戏剧的本身的时候，它有时候描写一些小的东西，不是跟爱情有直接关系，或者不是跟爱国有什么直接关系，你懂我意思吗？次要重点，但是它的主要重点是什么？一致的。好，但连贯性在语言学上早有定论。好，无论是口述、笔录，还是用其他各种沟通媒介，都必须要用一个什么正常的原则来进行。这个原则啊，如果是统一的。这个真正的神作者在后面在指挥，这个摩西写什么东西，撒母耳写什么的，约书亚写什么东西，对不对？每一个他都有 assigned certain part for you to do， 那个 certain part 啪啪啪连在一起，哦，一个 big picture， 懂我的意思吗？好，发动者必须要明白信息的内容，而传递的目的就是让接受者搞清楚、明白信息的内容。如果想要传达一个神圣的我的心、神的心啊，想要传达给你，但是呢，你必须要能够接受，这个是传这个所有的这个传播学上面必须要学的东西。一个是一定有一个出发的丢出去的人，一定要有一个接受的人。可能中间有一段叫什么 media。接受的过程里面用不同的方式传达，可能是用写的，可能是用画的，可能是用剧作的，懂我的意思吗？圣经神的话语文字的部分肯定就在这里，但是他也借着历史历代以来许多的圣徒他们的生活传达他的信息。 提高为了他们的生命传达他的信息。好，意念的完整连贯性啊，是有助于达到这个目的的主要要素。好，圣经中讲到戏剧的其实戏剧的这个元素很好多面，但是我提两面，好来问几面。哥林多前书四章九到十三节里面其中一段，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什么戏，给谁看？世人和天使观看。一台戏，谁是一台戏？我们是一台戏，我们是谁？使徒是一台戏，听懂吗？使徒是一台戏，先给谁看？世人、天使，有观众。戏是一个整体的概念，但是这个里面有什么演员？演员是谁？使徒自己，知道吗？有观众啊，谁是观众？世人和天使，懂我的意思吗？是，完全正常。使徒是一场戏，你我是不是一场戏啊？来看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三节，一起来念。有的人被嗤笑为什么戏曲，而受辱骂遭苦难；有的人则跟着这样的做了的人作为戏友。这个宇宙中心有时候听起来很怪啊，听起来很怪，但是他讲的却是什么？他分得很精确。吕正中他的原文的底子是很够，但是他就是翻译哈，常常要达到三件事情：信、达、雅，对不对？信就是信实可靠啊，你必须要翻的就是原来他就是这个意思。实的信达，达是人家达意，有些人翻的是完全正确，比如 who is he， 你怎么翻？他是谁嘛，对不对？他是谁？我应该颠倒过来。他是谁？英文怎么讲？他不够信实，懂吗？他是谁？信实，他要接嘛，对不对？对不对？是地，谁？不，那这不是打意啊？你信实不打意啊？你懂我意思吗？信达雅，雅还要什么？你翻了以后还要修饰，能够让人家觉得哎呀可以留存长久。很多的时候啊，因为为了雅字啊，结果那个原来哈、啊，我是彼得，我、啊、没有学过什么东西，我根本没学问的一个人啊。我口述历史写下来的这个 first reader and second reader， 结果因为翻译哈、啊，把它翻得非常文雅，就。搞不清楚我是学者还是我是渔夫，你的规则啊，听得懂吗？有时候啊，为了要雅，你破坏了它原始的风貌。好，所以翻译本身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鸿沟。但是呢，我们来看这些点的时候啊，稍微仔细看一下，哇，天哪！很快哦。我们这边啊，戏剧的神学里面啊，就讲了，圣经本身就提供了一个戏剧的完整的图像和戏剧的元素。演员你有了，观众你有了，前列人幕后使徒你也有了。结果呢，有的人成为戏剧，那个有的人就是你我了。你看一看那个希伯来书，你前后文你看，你我都要成为这样的人，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不是只有那个使徒是哦，表演给世人天使观看啊。你我都要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好，我这边从类比圣经的一些方式哈，挖掘出圣经那个真正要表达的东西。很抱歉啊，细节太多，我要讲一些比较热闹一点，觉得这样就没有意思。啊，从圣经叙事的故事着手啊，刚才哈比较具观，对不对？整体性来叙说，我们来看一看微观是不是可以应用吗？大家都喜欢去戏剧故事啊，谁都喜欢看好戏的，好戏啊，还是蛮喜欢看的啊。耶稣基督自己都是用了很多的故事比喻来帮助门徒了解神的国。好，撒玛利亚人是不是一个故事？完整的故事叙述。哎呀，浪子回头是一个故事，是故事是吧？ 他不是只是讲一个道理吗？他是用故事来描绘，然后让你深深的体会那个父亲的爱，对不对？啊，总之重点上的地理资料就结出许多子例，这个故事啊，是一种比喻的故事啊，对不对？耶稣自己都用这种方式。非洲就是好什么？英语这个英文中文翻译叫做 good news， 好消息嘛，福音书，对不对？好消息，事实上历代以来的基督徒都十分注重这些难忘的叙述故事。很奇怪哦，如果只是一两句，这个生命诚可贵，加爱情加更高啊，这个流传不久，你知道吗？一个故事永远记在脑海里面，就是有个乡间小民啊，哎呀，我的母亲哈、啊，就是其中一位。他每一次哈、哦，从小到大，他就是一直管教我，文啊，你应该要怎么样？我每天都讲，然后他讲的故事可多了，都是这些故事。这个，哎，我就奇怪，他自己不认识几个，但是这个故事好清楚啊，他那个对故事的理解好生动啊，知道我意思吗？神也是用这种方式，一幅图或一个戏剧的印象 impression， 强过千言万语，对不对？是不是？其实啊，这个科学家也可以指证了、啊。你只是文字的叙述哈，你可以理解30%，但是一个图画，一个物理的理解，哇，其实印在脑海里，知道我意思吗？好，圣经的叙述故事也比道理教育更深入人心。时下的圣经研究的热衷于文学批判是一种其中的方式，这是近年来大概近20年来哈。一个趋势，所以讲到圣经叙述的时候，跟戏剧神学是两回事，但是呢，互有表里，可以应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破，你懂吗？文学批判、情志批判、编辑批判，这有什么多批判法、啊？我这个要讲很久，我没办法讲，都是很容易怎么样，带你到一个森林里面去，然后搞不清楚你在哪里。真的，好，我请大家从 macro 的这个一个巨观的角度 ，macro biblical divine drama 什么意思？来，我们来解析一下圣经。如果假设我们前面的前设大家都 agree， 嘿，圣经是一本巨作 ，script 啊，就是那个中文是什么？剧本带剧本这样的话。剧本后面有一个写的人，对不对？那个剧本光是剧本，然后没有演出来，那这个剧本跟那个演出还有一段距离，对不对？那演出来是不是要有一个导演啊？他也安排一下怎么样来导演，对不对？把他演出来，导演是谁？神自己。圣经里面的每一句话，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谁是后面真正的导演啊？神自己啊，是不是？神要摩西。怎么样？哇，40年在空中不学习一切的东西，然后突然之间，他想要为主做事的时候，突然之间怎么样？被啪，又到旷野里面去，又40年，谁在后面做这个导演呢？神自己，懂我意思吗？一面是剧作本身他已经写成的，另外一面呢，是他就在生命生活的历史当中演绎出来的，都是神做那真正的导演。好。圣经就是剧本啊，嘿，男主角总是有吧，女主角也总是有吧，是不是？来，我们看看圣经的主要的主题是谁？耶稣基督，是不是啊？所以很多的神学家讲啊，旧约里面哈、啊，他都是一直引导到谁？基督的身上去。好，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我12月的那堂课会把这个讲得很透。怎么样把旧约里面的这个每一个点啪啪啪啪啪引射到基督身上，这是我12月讲的话。好，女主角也有哎，不要小看你我，在圣经里面哈，还是讲到这个一个团体的新人，一个团体的新妇，一个团体的教会的时候，他的那个词都是阴性称号，阴性称号，听懂了吗？懂我意思吗？你不要以为弟兄啊，你是弟兄，我可以告诉你啊，有一天你会成为基督的心腹，懂我的意思吗？我们都是在圣言中是女性啊，懂我意思吗？ 这个纸内容易接受，弟兄很难了、啊。我搞了好几年，好，现在只能接受。阿门。那我没办法有份于这个，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必须要与谁结合？基督结合啊。好，怎么样印证？以弗所书五章，他讲到，就妻子要顺从你自己的丈夫，很奇怪，自己的丈夫，妻子当然只有自己的丈夫，你还有谁的丈夫？但是人的一生就很奇怪，就妻子很容易顺从别人的丈夫。哎呀，你看看那个某某长老，他的，哎呀，那个长老多好多好啊，你也不像话，顺从别人的丈夫很怕哟、哦。自己的丈夫是谁？基督。就如教会顺服基督一样，我的意思吗？那叫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就如基督爱教会一样。但我讲的是极大的奥秘，那你是指的谁？基督与教会而言，好，我跟你讲，基督与教会既然用妻子和夫妻两个的关系来对比，最大的奥秘就是这卷书这个巨作他要表达的神圣思想。男主角基督，女主角教会，这是新约的讲法。那旧约的话是以色列的名，所以我用神的子民而已 instead of 只用教会，你懂我意思吗？好，反派演员一出戏哈，从头到尾都是好好好好好好到底，我跟你讲不好看呐、啊，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不好看呐、啊，好戏怎么样？哦，高潮迭起哦。没有反派哈，不成为一出好戏啊！我已经不懂这一个点，我老是觉得神好无聊，真的也是很生气。我亚当被造了，你把我丢在那个生命树跟前就搞定了吗？你生一次就跟人，你干嘛还要把我放另外一棵树？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们的很多的 question mark 苦难神学，对，苦难怎么来的啊？哦，我这到底好事还是没有好报？有啊，弟兄姊妹啊，没有用戏剧神学的角度，这些问题永远是问题，因为无法解答，搞不清楚神的用意是什么，懂我的意思吗？为什么明明他是神，说有就有，命令就立，搞一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何必把自己儿子这个亲生独生子还要钉在十字架上，这不像话，对不对？但是你从戏剧神学的角度，你去默想神的话，他爱呀、啊，他爱我们啊，怎么的爱讲不出来？如果哈、啊，现在我们是在喜马拉雅山的那个最高峰，现在你就在那个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峰，你没有看到那个山有多深，你搞不清楚你现在在哪里，懂我的意思吗？懂我的意思吗？我爱你，大家出去我你看不到。中间来一个第三者，好不好？我看到了，原来神那么爱我，他爱我到一个程度，他愿意为我死啊！懂我意思吗？戏剧神学，你如果不用这个角度来看，圣经好多话好有问题耶，逻辑不通啊。因为这是他的心意，他要传达的一个爱，他要传达的那美善，都在这里头。他没有借着这个高与低怎么传达他那个神的爱呀、啊？你怎么接受呢？你怎么受得到呢？ Understand what I'm saying? 好，嘿嘿，这出戏好戏有观众的，天使与世人做观众啊。有些人他是在这个里面做女主角，有些人是贪官啊。你们这些基督徒真奇怪呀、啊！就让那个什么。那个祭祭堂里面不怕死，观众，你给我一招。好，从新旧约的角度，啪上下幕，哦，一出戏太长了哈，人要休息一下，哇，上幕，旧约，哇，那个好多故事，哇，直接，哦，那个什么以色列民，哎，停下，我实在是受不了，后长后大400年，然后两约之前。然后夏目开始，哦，原来讲什么那么一大半，原来有真正的主角要出场啊！当然，也是不记住在这，懂我的意思吗？讲了那么多，我都在匹配什么？一个真正的男主角终于要登场演出，也是我什么？上夏目， 创世纪做序言，所以很多人讲啊，你从创世纪啊，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神圣的种子都撒在那里，撒在那里，然后慢慢慢慢成长、茁壮、发芽，然后呢，到最后，启示录大结局，这个结局啊，讲起来感谢赞美主，不是悲剧。如果你的剧作啊。只停在那个买不行买的没那个哇谁停死就那样子啊，那你就很惨了。我们这些书神是喜剧的导演，他最末了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大结局。圣经的最末了讲到新耶路撒冷，以后我再跟你们讲。好，我在专业的时候会讲这些东西，讲的细一点，今天根本就不可能有讲这时间啊。七月神学模型架构只是鸟看的部分给你们看，鸟看 General 整个的阐释说明原因好多啊，以后慢慢讲。好，整个的话这个我想在座的都在教会中服侍多年了，那个这个整本圣经都记得得吧，哪些书至少你的书要摸过嘛，对不对？来唱一次，一次而已，我们没有时间。创出力民生舒适的大大王王代代拉尼斯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上一次大家学了哈、啊，以后就会了。创出力民生舒适的大大王王代代拉尼斯博士真，穿个三叶爱接当科莫，那米红哈三代亚马，懂吗？要永远记住，圣经搞不清楚。啊，如果你有正在听的话，来唱一次就好啊。这个你没办法看那个啦，你必须要看这个前面，还不会很容易。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新传、罗马书，临前临后加伯内西结前结后书。以前以后我们来呀，以前以后书，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犹大启示录。好，圣经要牢记于心啊，因为这边有几位我自己的学生，我知道你们都会的。好。你牢记了以后哈、啊，你应用七律神学就容易应用，不然的话你总觉得哎呀，这个只是一个概念有了，也搞不清楚它在哪一个位置，我还要解释一下。哇，创出立民生五经在犹大人的那个经典里面叫做这个托拉，教诲的意思，教导律法的意思。好，哇。基督做一切外有的头，所有的里面的中啊，中心点都是他耶。但是你说，哎，这个你们好像很理解哦。我再告诉你啊，搞错了。哎，真的今天没办法讲这个，因为现在已经都快到位了呢。啊，历史书书史的他哦，这一段历史多多可爱啊！我曾经跟人家解释过整个历史哈、啊，到了最末了哈、啊，经典之作。什么？以斯帖，以斯帖记啊！你仔细读的时候，你看神都没有出现过，这个字都没出现过，但是有印象那个故事的，你会不会觉得那个神无所不在啊？照顾他们，看顾他的百姓，是不是？是不是这样？一个隐藏的神，但是他呢，在生命里面，在人类历史上照顾他的子民。到无所不在的地步，你是听整个历史书很多的那个细节，刚刚开始讲具体一点，神带着这个约书亚，好啪啪啪啪啪过了什么约旦河，好像都很清楚神在哪里，然后你看看，撒哦先是撒母耳对不对？那讲到那个什么扫罗，再讲到大卫对不对？哇，前面后面都。碰到大卫说啊，神真的好好真实哦，哦，一犯罪就看得清清楚楚啊、哦，然后就盯着你跑了，对不对？哇，然后王王代代拉尼斯代王王王是什么？列王记， 因为王进当下，哇，这个这做错事就应该被打，知道吗？这个王不好打，这个王行政，是吧？王王，这个王的时候啊，是在什么？这个国还差不多还存有的时候，我好好的用这种管教的方式来管教你，好叫你怎么样保证代代是吗？哎呀，你们都已经被掳了，好了，等着。讲好听一点的话，安慰的话，同样的故事再讲一遍的时候，这边是满了安慰的话语，为了要能怎么样有信心，神还是爱你的，你必须要回来到主的面前，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列王记和历代志不如是一样，讲的好像一样的内容，实际上那个重心不一样。如果你要从新约圣经角度看这些书，哇，好有意思哦，懂我意思吗？好，今天只能点到为止哈，因为后面还有起码几十个 page。迈克啊，我们今天现在开始哈，轻松时间，用一些比较简单的例子，所以离场的故事，一个人啊出场。这个人哦，长得英俊潇洒，风流倜傥，是不是？大卫出场了，啊！离场的时候是怎么回事啊？我们来看看离场的故事。大卫的晚年，从列王记上哈、啊，你来看，你就看到大卫的年纪已经老迈啊，嗯，他用的词很重，年纪老迈，快要走完。世人必走的路，这就是他的一个序言，告诉你快要结束了。我的英文名中间是 Daddy 哈，因为我很爱他。大卫哈，在那一个时代哈，在神耶和华眼中啊，是行了很多的，对不对？但是问题是，我常常去看他负面的点，什么地方要我学习的？撒母耳记上13:14，撒母耳对扫罗说：“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了一个合他心人，这个合他心人是谁？大卫啊，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这是针对谁说的？扫罗说的。哈、啊，大卫原本被称为什么？合神心意的神，是不是一直到入中都如此？懂我的意思吗？我们评价他的时候，常常用这句话：耶和华已经寻找到一个合他心意的人。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他开场的时候说这个人是合他心意的人，并不是收场的时候说盖棺论定哦，合神心意。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用那个引经据典的时候，时间次序要搞清楚啊。这是他还没开始的时候的情况哎，懂我的意思吗？但 general speaking 哈、哦，他还是合情情意。我并不是说他就不是啊、哦，实际上这个也是一种预言呐啊、哦。好，思考进入中年晚年以后，他人是合神心意的吗？如何始终如一哈、啊？来，我们来。小小的看一看一出小电影，看到这个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字吗？猜，哎，聪明，哎呀，这个是中年晚年的时候。OK， 只有片段，不是可以看到的。哦，我们上课就是这样子。那个心理人学可爱的地方就是很多地方可以用。好，他人是和谐经历的吗？来，请看哈、哦，刚才哦是一个陷阱啊、哦，现在呢告诉你，他的思想是怎么样的？看清楚那个文字啊。 好，看到这些你觉得合乎圣经的说法的请举手。目前刚开始是我大卫不小心偷偷看到，偷偷看到，对不对？然后后来就招去他来了，招去他来了以后，那段对话有没有合理性？没有仔细看电影哦，有合理性嘛，对不对？我是被迫的嘛，对不对？你叫我来，我还有能说 no 的吗？是不是？你是 king 呢？懂我的意思吗？合不合理？是不是？是。这叫做分身。圣经的解释方式哈，特别是这个妇女神学以后，他们开创了一条新的路，叫做想象法。想象法，你知道哈、哦，圣经的每一段呢、啊，好短呢、欸。以前的羊皮纸卷很贵，哇，字字珠玑，讲完点到为止，后面的留给你去思想、去想象，懂吗？这叫想象法，对吗？把那个当初那个实际的光景啊，重新演一次。重新演的时候，你就觉得要有合理性，应该会发生怎么样的对话，应该会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比如说，妇女生学台湾长，母男大男人主义。哦，难道耶稣基督只带男的门徒吗？是吗？当然不是哦，对不对？重新演绎耶稣基督当初在地上行走的时候，哇，那个威风的，虽然那个核心的是那是几个男的 good boy 哈、啊，旁边旁边还有好多女性啊，我要摸他的衣袖子啊，你明白是不是啊？是不是？这个叫做想象法，想法有他的道理，但你说违不违反圣经啊？圣经没讲啊，我跟你讲，圣经没讲的事多了，多了。民国的故事，圣经里面有讲，你相信？你相信，对不对？但是没有记录，没有记录，很相信，你相信，是不是？就这样子啊。有一些是代表性的，有一些是故事的背后是要隐射一些东西给你的。好，我们现在来看比较有意思的。刚才你们都觉得那个很合理，因为合乎圣经嘛，比较合乎圣经的逻辑啊。来，经文论经，来一起念吧。年纪老迈，虽又被遮盖，仍不觉暖。所以臣仆对他说：“不如为我主我王寻找一个处女，使他伺候王，或者王睡在王的怀中，好叫我主我王得暖。”就怎么样？这些叙事法哈，一个批判字是啊。什么字词啊，一直重复啊，就表示啊，他在强调一些事，他不随便重复圣经嘛，对不对？但他重复的时候，就表示什么？他在强调这件事。这个王啊，应该是带领众人，哦，千军万马，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照顾百姓。当大卫年纪老迈之后，伺候啊，奉养王。全部都是他为是吧？受持受持，他是接受的人啊，什么人都是怎么样来照顾侍奉我，你懂我意思吗？差距好大。这边有一个伏笔，于是啊，在以色列全境寻找美貌的什么童女，好，寻了苏念的一个童女比萨亚比萨。就带到王那里，这童女极其美貌，她怎么样？奉养王，伺候王，王却没有与她亲近。哦，说，就光是这么两节小小的经节，哦，这几节经节啊，你要看到好多的故事。从背景上面，你怎么知道王没有与她亲近？告诉我。你怎么知道王没有与他亲近？圣经写，谁知道这件事？谁偷窥 王没有鱼的王，静静，你懂我的意思吗？你懂我的意思吗？圣经的叙事常常后面有隐含的一个无所不知的 narrative， 真正的 narrative 啊， narrative 就是那个安排啊叙述者。我无所不知，我告诉你，就是没有与他亲近，是秘密。是与不是谁你，一定是这样。你知道我意思吗？好，十个重复字，十个王，在四节里面合合一本啊。因为英文不一定只有十个，他有时候用 who 啊、when 啊、which 啊，怎么怎么代替啊。好，全有吗？还是老朽？还在强调什么？老朽啊！好，我这个细节太多了。你要知道哈，从一个小小的 micro 小的范围里面，你去看圣经啊，你可以看到好多大的道理。好，这是两个美貌的童女或处女，对不对？其实它的原文通通都是同一个字，所以童女怀孕生子和处女怀孕生子和少女怀孕生子，听懂吗？其实讲的是同一个字，但是 interpreter 自由派来科学主义至上，童女怎么可能怀孕生子呢？一个 virgin 怎么可能嘛？她是少女的意思，他就 interpreter 的时候，他就取一些他认为比较合理的字，懂吗？少女是不是一定是处女啊？啊，不一定哦，古代是一定的，现代呢？好，我为了这个哈，查藏好久，终于找到一个。不要觉得老师好怪啊，这是有原因的。知道这些人是谁？啊，韩国的人啊，韩国的啊，知道他们这个团体的名字叫什么？我好高兴啊，这边没有的百分之二，太好了。这一区啊，这个团体叫做少女时代。少女时代，我说我要查少女嘛，那我要了解亚比大他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他当时有中东巴勒斯坦的歌，哇，极其美貌。这个呢是那个这个叫什么？韩国的一个团体叫少女，他的名称就是少女，然后加一个时代。好，我讲的少女时代就是这个概念。不是在看那个哈，看你前世，哇，各种各样的风气都有但是王却不能与他亲近，你知道什么概念吗？极其老朽，你知道我意思吗？好，来，这个时候就参杂了另外一个主角的一个出场，罗梭摩王。在撒母耳记下5:24里面，我们一起来念啊。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儿子哪些人？那名字都念不太出来哦。12月的时候，欢迎大家来参加我的那个课，你知道吗？我要教的是马太福音，从第一章第一节到17节，哇，啪啪啪啪，大卫生 ，OK， 亚伯拉罕生谁？然后以撒生谁？雅各生谁？啊，一直讲下来，我告诉你啊，小小的17节，把整本旧约的那个最精华全部都囊盖了。如果你懂他的背景，你搞得清楚他后头隐含的那些属灵的含义的时候，你就发现哇，天哪，这新约作者这么厉害，17节短短的，十四代，哇，全搞定。要解码你才听得懂，因为我听了好多的不同的讲道，在讲这些的时候都是轻描淡写，发口过去了，都是溜冰过去了，但这一段起码可以讲了好几堂课。我在12月的时候，我会把这一段哈，啪啪啪一直打开来给你看，每一代什么意思？因为还缺了好几代耶。你不要以为那个42代之分的只有那40几代啊，不是哦，这中间好几代不入列入这个家谱的，不列入的，有原因的，都跟摩西五经 跟这个整个先知书里面所讲的话通通息息相关，他才会不列入。哇，就先生，最后一个孩子是所罗门，你放在这最后一个，就表示他是年幼的。你知道时候这个孩子有多年幼哈？啊，年幼到那个老三呐、啊，因为大儿子、二儿子都死掉了，老三出来，然后你看，觉得我应该是称王的时候了，结果身边像小儿子出来被立为王，多不平衡呀！好，这个有一个叫做蒙太奇的说法哈，这个部分哈，给他稍微休息一下，我可以喝水。现在仔细看这一段啊，跟前面的差距很大。目前为止你们发现好怪啊，跟圣经完全没关系啊，那些讲的东西好，后面的这一段，前面这一段哈，用正面的角度来描述大卫的心态，正面的。好，现在开始用负面的角度来描述八十八的心态。看到这边，你的感觉是什么？我才觉得，好像这可能性也有，有没有？刚刚开始的时候，我看到他，然后呢，就把他招来，这是我主动吗？是不是？是我主动啊，我把他招来以后，你让他好好想一想啊，先有一点开头话。你觉得我怎么样啊？你是king呢，我还能怎么样？是不是？后面的这一段，你们觉得好颠覆于我，你没有这种感觉，颠覆于我的观念，哪一个是事实？你现在敢否认刚才这一段一点不是事实吗？懂我的意思吗？每一个缺漏的叙述，它后面有很多的情形可以发生。可以正面的讲，可以消极的讲，可以中性的讲，每一种都有可能性，对不对？ 但是重点是你的神学观是什么，你想要带出什么东西来，你就会用什么方式来去给你推给他，这很高啊，这不好事啊，但是没办法，这是事实。当这个八十八他吐露他的一个心声，谁会在那边光天化日之下来洗澡呢？说老实话是不是很怪啊？我告诉你啊，他的美貌看得见的，我告诉你啊，我眼睛有点近视哦。那棵树那边的一个女人站在那边，我都看不太清楚她长得什么样子。哇，这个美貌竟然看得见，还没戴眼镜，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 interpretation 是不是比较可能靠近事实啊？有没有可能？有哦。好了，我今天只是哈、哦、秀一小段，让你有一点哦，原来自己可以这样看的哦，是这样子。但是如果你从纪律神学的角度来看圣经的时候，你就说圣经好有意思呢。哎呀，先不要想那么多了啊。这个大卫安慰他的妻八十八与他同行，他就生了一个儿子，名叫所罗门。安慰他的妻，为什么要安慰？因为原先那个啊，所罗门耶和华所喜悦的啊。哎，我没有时间谈这些了哈。因为这个里面哈、哦，是讲所罗门的命定，跟我要传达的一个大卫的历史有很大的距离哈、哦。我们以后再说吧，也许上课的时候再讲。好，这边啊，假如说罗王登基，亚比撒哦，美貌的妇童女在那边伺候他，大卫年纪够老迈的吧？先知拿在这方面看就是。八十八来了哦，我主我王果然应许亚伯尼亚说你必接续我做王吗？这是拿单说的话，对不对？好，那亚伯尼亚要篡夺王位被拿单拦阻了。亚伯尼亚和这个所罗门王之间的场景分析哈、啊，去做其实是有场景的，懂吗？啊，一日某一天，亚伯尼亚在引罗的节旁边啊，宰杀的，然后请他的诸弟兄们啊来请，为什么要请就一起请啊？但是唯独先知拿单看谁谁谁谁谁看他的兄弟，他的兄弟所罗门，我不知道他的其他兄弟是不是都请了哈、啊？但圣经为了要表达他的兄弟所罗门的时候，就是有意思的，对不对？我就是要让你知道，他就是没请他了。好、哦，这叫什么？明知故昧，明知道这个应该请，却没请。好、哦，哎，我想这个明知故昧是指什么？是指拿单哦，拿单明知故昧，明明知道这个是发生的事实，但是拿单对所罗门王八十八说什么？亚多尼亚做王的，你没听见吗？我们的主大卫全然不知道。好，亚八十八就进入了内室见王，王正老迈，然后他是之后的。第二点，这边牵扯到神学上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诠释法，叫做 speech act theory， 叫言说行动理论。早期的这个诠释法哈，都是那个文字啊，本身一个一个来拆解它。越拆越解，瓦解掉啊！有一些叫解构，有一些叫结构。你别注意啊，解构就是这一 construction， 结构就是 construction 哦，这个什么一个字词跟一个句子连贯起来，要成为一篇大的道理啊。后期的这个言说行动理论，其实是这个福音派，他们为了要对抗自由主义，被这种圣经解构上面哈造成的伤害，就发现了，因为这个自由主义的这个圣经意义的诠释对象不一样。好，什么意思啊？这个圣经啊，读经的事情啊，诠释有三层的意义。第一，我是作者，我透过文字表达我的意思，听懂吗？所以你读这个文字，你必须要读到我的意思，对不对？这是最早期基要主义的想法。 第二层呢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哪一个活到现在？
哪一半个？
你可不可以跟他们问，为什么你当初这样写？
没有办法。
你可不可以跟他们问，这句话是不是这个意思？有没有办法？
也没有办法。好，作者已死，
没有找到，没有找到那个头能够跟你做对话，所以作者原来的意思是什么？你无法知道，
这叫做自由主义。
所以呢，他先解构了，这个是不可能的，你找不到的。
但是我们不能太所信的，
神是活神，他今天在不在？在。他今天透过什么圣灵对你我说话，所以我们看什么，我们可以借着祷告，然后了解他的心意，对不对？但是他们说，马太不在了，马可不在了，路加、约翰都不在了，不在了就没有机会了哈。这个花前月下哈，这个古代啊，比如说苏轼啊，苏东坡写一首诗，如何如何如何，哎呀，月人有什么？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什么此事古难全啊？如何如何？哇，讲得真好。他那时候这样讲，他的原意是什么？我哪知道？我只知道这句话到我今天来的时候，我可以这样应用，那样应用，懂我意思吗？
两个到三个不同的解法。第一个，作者的意思；第二个，文字体裁的意思。科学方法方面啊，在18世纪或19世纪以后的这个神学一个趋势，就是啊，所有的看证据，没有证据的不准说话，没有资格讲什么。好，证据就是圣经这样说，好、哦，圣经这样说，结果他就这样看。马太说，我、哦、这个耶稣基督被怎么样？这个请到旷野啊。这个受这个撒旦的这个试探的时候啊，用词不一样，知不知道？一个是啊，马可一定是用催促到他的，催促的，你知道吗？马太呢，你到旷野，你知道为什么？他就来研究了，为什么？也有道理啊。马太讲到什么？君王的这一面，所以大卫的子孙王嘛，对不对？耶稣基督，所以他要被引到旷野。马可讲到什么？奴仆啊，奴仆的救主啊，风尘仆仆的奴仆啊，耶稣啊，奴仆还要怎么样引他？吹去就好了，你知道吗？了解我意思吗？用词不一样。哎，马太福音的那个家伙，从亚伯拉罕那边哈，其实他是先讲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子孙哦 ，son of David，son of Abraham， 先讲大卫，再讲亚伯拉罕哦，然后之后就啪啪啪一系列下来，仔细对照路加福音的家谱，哦，他从后面一直推上去，就发现好奇怪，这两个家谱不一样，一个推到神，一个是从亚伯拉罕下来，一个呢，啊，从所罗门王以后啊下来，一个呢不是所罗门王啊。仔细看哦，是大卫的儿子另外一个人哦，不告诉你是谁。12月的时候在讲，好，就哇，每一个都不一样。所以啊，这套这个神学家他们就是用文字来说明去，还是讲求证据。圣经是不是这样讲？就这样子。但是圣经没有讲他，我就不引他就可以，好像很听起来大致不错。但神学观错误，神学观的错误引导他到了后面了、啊，所解释出来的东西跟你我现在评判的基要神学不一样，有冲突，有冲突的。好，那第三种啊，叫做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什么？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你知道我意思吗？我看这一句话就是这个意思，我喜欢这样解，就是这样解了。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三种诠释法都很难办的、啊。我觉得一个合理的诠释法哈，它不应该只顾到作者，只顾到文本，只顾到读者，它必须要每一个都顾到。但是。你说讲起来容易，说起来难啊，因为真正学术上面讨论很不容易。 所以我现在这个心理神学化哈、啊，刚开始只是在可行性的这个阶段讨论，但是末了哈、啊，我相信它会成为神学界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好、啊，那么后面呢，我们不讲了哈、啊。HS 的话就是说，为了博士作者以死的这种想法，作者以死了，所以我找不到对话的单位。就没有办法理解作者的原因，为什么？因为这里面有一个新的理论，文字学语言学的理论，叫做言说行动理论。我所讲的每一句话是我讲的，不管是透过文字、透过电影、透过什么东西传达去到你那边去，是有原因，是要有产生行动的。意思是什么？小二，来上酒菜。我讲了小二上韭菜，对象有了，要做什么动作也有了，对不对？然后他就完成了这个动作给我。今天主耶稣要跟你讲他要做什么，他就传达给你，只是用文字的方式传达给你，要把他的意念传到你里面，然后让你怎么样，要照他的话成就，懂我的意思吗？这叫言说行动理论，很重要。因为这个理论就是证明了这边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后面的作者原意还是重要的，知道我意思吗？好，那这边能够听懂这个你们的这个讲本很难大的这大卫的遗言哈、啊，你仔细看啊，大卫在两处讲到年纪老迈后面的这个说法的时候不太一样，其中有一句啊，他讲的你要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行的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简单的、你要这样子就凡事都很懂。你们都发现好熟悉的话，好熟悉的话，我都快要老迈之子了，我经常讲得出一篇生命经里面所讲的话。你知道我什么意思啊？好，在哎呀，今天真的不能讲太多了，反正 anyway， 这叫做生命纪史观，从生命纪的角度，然后来 interpret 那后面的那个圣经，就旧约圣经，是生命纪史观。好，不管怎么样吧，这个你要照着那个做就对了。好，文学结构印证，首先你仔细看啊，圣经的一些结构啊，这个是 A B C A 段 B 段，对不对？这种平行式的结构，懂我意思吗？好。愿拿所行的恶，好，世面用很多的话语来咒骂我，是不是都是很毒的？懂我的意思吗？好，然后要照着你的智慧行，不容他白头安卡，上阴间，不要以他为无罪，你是聪明，是他白头见杀到阴间，有没有很像？有没有很像？圣经的编排，好，凡是经过这种 compile 的过程呢、啊，处处可以看到这些很特殊的事情，从这个先知书摩巴定一种交叉式结构 ABCDC段 B段 A段， 懂我意思吗？交叉式，这叫平行式。圣经呢，连那个大小先知书，我将来有想要教这个小先知书，你仔细看每一个人作者的年代都不一样，有些早有些晚，有些早有些晚，但是他为什么荷尔摩拉弥陀哈帮在亚马，因为他拼牌哈、哦、有这种现象，你懂我意思吗？有这种现象，创出立名声舒适德大丈王王在在那名字，对不对？他两头舒适德这个什么最后三天是什么啊拉名字，哎，中间往往在那，你知道为什么？它有编排性。好，我先只是暂时哈，就是说，从这些客观的文本事实，你可以看到一些光啦，但是不要受它的限制。我的意思是说，所有的这个诠释法哈，它有它的道理，但我们的神学如果抓得稳，你不管用哪一个都被你所用，而不是被教训之风所摇荡，了解为什么差别就在这里。好，我们时间很有限哈、啊，这个大卫哈、啊、恩仇必报行啊， 大卫叫这个后来这所罗门登基的时候，三大坚定王位的过程，第一个除掉兄弟亚多尼亚，第二个击退祭司亚比亚拉，第三个追杀元帅约雅啊。然后呢，大卫就登基了。好，这个地方哈，我还有几分钟。只剩五分钟了哈，好，那就这样。我们坚定所罗门王位，怎么样坚定？弟兄姊妹，你知道你是做王的吗？哦，好奇怪，我原来是王子。对啊，你知道哈？常常有人，哎呀，这个是这个英国国王的儿子，王子啊，威廉或者是什么查理啊。我们是谁？神的儿子啊，万王之王的儿子啊，你也是王子哎，你懂我意思吗？啊，如何坚定王权？思考清楚哦，由内攘外，由外安内，都要想哎，是不是？其实你好多东西没办法现在讲啊。好，意义所在，这个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戏剧神学的经文意义是以神学解经释经的方式来取得的，意思是什么？先抓稳它的大方向和要害。圣经里面基要神学全部都是戏剧神学的方向，你必须要有方向，然后后面的理念再想办法去 interpret， 对不对？方向正确，至少你的结论是正确，对不对？那过程呢，只是丰富化 enrich 啊。在教义和真理上持守福音派保守的信仰惯例而成，有别于当代神自由神学思想。好，后面的话我想不要讲太多了。History 跟 story， history 跟 story 差别，了解我意思吗？好，从历史和叙述，许多这个圣经叙事学者，他们把叙事圣经啊当作小说来看。我们是反对的。你如果把它当成小说，也就是说它可以不为真，但你如果把它当成历史，句句为真，差距很大，懂我意思吗？而其余这些是持守历史的讲观点。好，那整个其余这些到底要把你带到哪里去呢？好，我们简单的来看哈。我现在用很快速的讲法讲清楚圣经的一个鸟瞰，从宇宙万物开始看，宇宙是一个奥秘，奥秘借着神把它彰显出来，讲出来，讲出宇宙奥秘。神要第一个奥秘，对不对？神的奥秘，圣经里面讲，神的奥秘乃是基督，借着基督就看见神自己，对不对？基督说，哎，那个门徒说，哎呀，夫子啊，你只要把父神给我们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那是怎么说？你看见我就看见父啊，懂我意思吗？你看见基督就看见神自己。好，这是第一个奥秘的解答，神把宇宙真实的光景给你讲出来，基督把神讲出来。那基督现在呢？基督此时我身上包一件啊，不在了吗？好，到了你我里面了，对不对？基督的身体是谁？教会，对不对？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我们彼此互相做肢体。也就是说，基督这个奥秘乃是借着教会来彰显出来，懂我意思吗？今天你要了解宇宙吗？今天你要了解神吗？今天你要了解基督吗？请到教会来。你摸着教会，你就应该摸着基督；你摸着基督，你就应该摸着神；你摸着神，就了解宇宙万物所有的奥秘，懂我的意思吗？这就是他的整个逻辑。好，这个整个的定子方向，一个戏剧，它从开始到结束，它要有一个方向性，它把你带到一个地方去。那这个方向和地方到底是什么呀？从圣经铭文来讲，神本身奥秘，创造他的奥秘，基督是神的奥秘，教会做基督的身体是奥秘的显出。说以弗所书进一步说，这是极大的奥秘，最大的哦，最大的奥秘是指的什么？基督和教会的结合而言。
我常常说，你们要有属灵的儿女吗？在教会里面，我现在在讲实行了，在教会里面，你要有属灵的儿女吗？要，要怎么样有属灵的儿女啊？儿女是要结合的，父母亲要结合才生得下来，对不对？教会必须要与基督结合，才有属灵的儿女，你懂我意思吗？是这个概念，极大的奥秘。好，然后教会不断的在成长过程里面，一直是有基督同行的，一直是与基督连结的，那就是神心意、期待、美意。男主角基督，女主角神的子民或教会，必须要怎么样？始终要在一起结合啊！这就是整本圣经特别的故事。好，我想到时间真的很有限了、我后面的话讲到一些概念的话，行，很快的提过。所以不仅在饮食上节期数月说月安其日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什么后世的隐儿，那实形体却是基督。形体这个是 reality， 实际的意思。实际安其日的实际是在基督自己。好，那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开端，基督是元首，他是初，他是终，他是一切的一切啊。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不持定元首，就是今天我有兴致来拜拜神，明天就放他一马，你懂我意思吗？这个未来性啊，要讲到这个基督神学的未来性，因为叫做新锐福音派。新的一个思想在2000年以后才产生的一个新的思想，我今天真没时间讲。好，那我这样讲很快的，最近的一个神学界的一个思想啊，是返古归真。什么意思啊？这个从改革宗教改革之后啊，越来越深，越来越细，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元。但最近的一个思想啊，是回到原来，一个叫做 Future Theology 的这种概念，就回到教父时代的一些基本的逻辑思考，然后来 interpret， 就是来诠释当今应该如何在教会中行的这种神学观念，就是回到原初。那很早期的一个诠释学上面好有一个叫做四种意义学说，什么意思啊？很快，亚历山大学派他提出了四种文字从意义的概念。第一层的意义就是文字字面的解释 word 本身。第二个是这个字有一个比喻性，对不对？耶稣基督讲了好多比喻，每一个东西我所讲的道，那个种子就是神的道，对不对？他这里也是这样讲，所以字面以外有一个比喻的意义。那么再来呢，是道德层次的意义，是就是伦理规范在教会中应该要怎么样持守这样话的意义。最后一层意义叫做属灵通达通往的意义，就是说他最末了要带到你，把你整个带到每一个位置上的意义，是这样。那因为经过17、18世纪这一些这个自由主神学的这个想法以后，越来越到字面意义搞这个去了，因为一搞字面意义，它很容易丢失而让那个属灵后面的那个意义去。而刚好华人界基督徒这些像王明道啊、弥陀玄这些老前辈呢，他们持守的是最后一个意义，所以他们的东西常常不一定这个诠释方法不一定正确，但是他的结论是正确，你知道我的意思吗？那我想今天差不多了，这里以后我上课回家，这个没有，就停在这边，李总。好，你来吧，
你这个结束了，你不要从来都，好不好？该做个结束了吧。先大的话，我们谢谢我们今天在这边啊，能够真的是简单的看到你自己神学上的意义。感谢着老师在这边呢给我们教导，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能够再往前，能够多了解你自己圣经里面的神学的观念。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在这边也祝福我们每一位听你话语的人，那我们回到圣经的层面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真正的了解到你自己的意思。谢谢你让我们在这边聚集， 也求你继续看顾我们今天以下的所有的课，所有的课程跟最后的结束的一个聚会。天父，谢谢你把每一个弟兄姐妹放在你的手中，愿你自己祝福。谢谢，我们将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哎，谢谢，
谢谢。
哎，这。